很高兴回到大家当中，一起来敬拜。特别是谢谢月月姐妹的献诗，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走上这条受苦之路，好叫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除了少数可能是还在慕道当中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例行公事，每个礼拜好早上就应该到 Lexington 教会来敬拜，乃是带着一个感恩要赞美上帝的心。有些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忘记，但是让我们今天透过这首诗歌也被提醒，我们来感谢称赞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是你的爱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就愿今天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也愿意今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这些人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到之前，也许我应该简单的讲一下西区祠堂的情况，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很关心在西区的那边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一眨眼我们已经进入第四个月，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那边，我们聚会的人数差不多稳定在80到90人左右。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也经过教会的同工们阿们，就成立了在那边的这个 charter members， 我们的会员。我们欢迎本堂的，也欢迎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信主受洗，就成为西区的会员之一。本来想大概会有50人60人，没想到一共有75位，他们愿意成为西区的 charter members， 开始的会员。那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基础来建立下去。第二方面，我们也因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我们就希望成立一个叫做执行同工会，就相当于一个教会的执事会类似的。但是因为不是独立教会，我们就不称为执事会。西区的教会还是在母会 Lexington 教会的带领下面，我们就顺利的选出7位做执行的同工。那包括李长老跟我我们就有9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这个策划西区事工的推动。感谢主，这7位是刚刚去年年底12月31号才选出来，几个礼拜当中也看到他们是尽心竭力的来筹划这个西区的工作。那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我们是在 Boxborough 的 Holiday Inn 那边聚会，我们是在跟他们签了4个月的合约。为什么签4个月呢？因为到了2月份3月份，他们好几个礼拜天都已经被别人占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另外找地方。那我们还努力的希望在 Acton Boxborough 那边找一个地方，因为比较靠近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靠近大部分的慕道的朋友。但是神好像还没有为我们开路。在这个之前，我们就想我们就会搬到在 Harvard High School， 那个就在这个495的外面，所以是稍微远一点。 但是我们也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我这样提出来，也希望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因为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刚刚信主不久，那要开更远一点啊，会不会对他们的信心会有一些打击，就宁愿在家里面多睡一下？或者说那些慕道的朋友，我们邀请他们的话，他们愿不愿意啊多开五分钟到 Harvard 那边去？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为西区的施工两个祷告。第一个是同工们，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第二，为我们以后聚会的地方来祷告，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在西区过去这三个多月，也常常很怀念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也谢谢鲁达安排每三个月有机会就回来中文堂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三节。我想上个礼拜开始讲哥罗西书的时候，大家对于哥罗西书的背景也有一些掌握。这个教会刚开始不久，但是马上就有一些对于他们信仰有一些冲击的地方，包括信了耶稣之后是不是就够呢？还没有，有没有别的我们要加进去？别的加进去的话，就包括旧约里面一些的礼仪，也包括可能受希腊那方面的影响，那些其他的一些的信念。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要澄清强调基督就是上帝，而且有基督就什么都有，不需要外加别的律法，也不用外加别的哲学在当中。那这段经文可以分开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基督的身份，第二部分呢就进入到基督的身份对我们有什么的应用，不单只对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的人，特别是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Lexington 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保罗就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他在这个地方先讲到耶稣跟上帝的关系，耶稣是上帝看不见的，但是把它具体化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都了解当时候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提到说，上帝是那么的荣耀，人没法子可以看到他，甚至于摩西神所深爱所重用的仆人，当摩西要看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能够正面的来看我，你先转过去，我走过之后你就可以看。圣经里面就讲到上帝走过之后，摩西转头一看，哇，看到神走过之后那种的荣光，那种的荣耀。圣经也提到摩西山上要把十诫带下来，到了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看到摩西，哇，面都发光的，这个是上帝的荣光。到了新约，我们知道 约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耶稣显现出来。那有人就会问，特别是那些慕道的朋友就会问，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之人是一个像，就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像。那比如说我去拍一个照片，那请这个 Edwin 弟兄啊，他常常会很喜欢拍照的，我说 Edwin 你替我拍一个照片，他拍了之后就拿着我的照片，拿着我的像给大家看，那你说这个像是不是蔡景辉？那这个像呢背后是反映到蔡景辉，但是这个像这个只是一个照片，不是蔡景辉本人，你会这样说。所以有些人呢就讲所以呢耶稣的地位肯定比上帝要低，因为他只是上帝的一个像。其实呢在原文里面讲到耶稣是上帝的像的时候呢，那个字就在今天的英文呢就成为一个字叫做 icon， I-C-O-N。 那以前呢我们很少接触到这个字，但是现在我们常常用电脑我们就知道了啊，常常我会讲到 icon。 icon 是什么呢？就是你某一个的软件你在启动之后常常会占用很多的位置，可是呢你可以把它 click 一下就把它缩小，缩小之后呢就放在下面，我们就说呢那个就基本上是一个 icon。 或者说在启动之前它有一个图像在那个地方，你把它 click 一下，这个软件就会启动，那你就会看到可以开始用这个的软件。在希腊文就是这个 icon 这个字，我们平常用电脑的话这个 icon 这个像其实就完完全全就是这个的 software 这个的软件。不单只是这样，如果我们跳到第十九节，我们就看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100%的慈爱、公义、圣洁。保罗告诉我们说，父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里面。耶稣就是父上帝。特别在约翰福音，耶稣讲了一句话，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英文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当他讲到 I am 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自由拥有的上帝。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上帝，上帝所有的丰满都在他的身上。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的后面，爱子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到耶稣跟被创造的关系，我这里用很多不同的形容词，我们不详细的去看，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一个印象，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被造成的，也是为他而造的。我们今天也是靠着他而立。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开始看重这个科学，他们从基督徒的立场就慢慢走偏，他们就认为说是可能有上帝存在， 但是上帝创造了万有之后呢，现在上帝不管了，现在就让这些物理的定律来操纵这个宇宙的运行。不单只讲到这个宇宙这样的运行，也其实也有一个含义，就说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神也不管，神就好像创造之后呢就敲着手在那边就看。那这样一个图画呢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那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神只是在看，神也不管，我祷告神也不听，我听话他也不会做任何的事情，非常被动的一个的世界。这种的基督教的一个分叉出来，我们叫它做一个 Deist， D-E-I-S-T。 他们不再是相信上帝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然后万有都是靠着他而立，他们只是看到一个非常被动的世界在自动的运作。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基督不单只跟这个所造的万有就进到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第十八节，耶稣是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们留在这里，他说我们是教会，是他的身体。保罗说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有没有认定主耶稣是我们全体全教会之首，而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是个人生活，无论是群体的生活，让主耶稣可以凡事居首位。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到在神学里面基督的地位，跟上帝的关系，跟万物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二部分，对于基督徒来说到底有什么的应用。我们特别来看后面的三节的经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我们先看二十一跟二十二前面一部分。这里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的受洗，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换一句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可以回到第十三节，我们再看多一点，然后我就多讲这部分的身份。十三节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势力啊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爱子的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特别喜欢在十三节里面一个字，把我们迁到、搬到、挪移到。刚才我说我们有一个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什么地方，可能在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到了这个国家来读书、来工作，最后我们拿到绿卡，拿到公民的身份，现在我们在这里定居了。当我们这样搬过来，拿到绿卡，拿到公民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的地位的权利就不一样。在没有拿到绿卡、没有拿到身份之前，如果我们要工作的话，我们要特别的来申请，希望拿到那个工作证，不然的话不可以在美国工作。但是如果我成为公民，拿到绿卡之后，我随时可以在这个地方工作，我的身份不一样。我们以前的身份 是在罪恶权势里面，现在我们的身份变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份变了之后，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身份是不是还是一致？我记得五年前我是负责社青的团契的做他们的辅导，有一个晚上，礼拜五晚上我就到团契来，那一天出门稍微比较晚一点，来到团契差不多就是7:30。那通常我都喜欢早一点，也鼓励弟兄姐妹准时的来参加聚会。那我就看一下，我还有一分钟，很快呢就把车子开进来，然后呢就走下去。那个是一个夏天，在开到靠近这个教会的 office 前面一看，远远一看，哈，还好，前面还有一个停车位置。我开车平常是非常规矩的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觉得自己开车的技术还不错，不超车，但是呢在这个法定的范围之内呢，我总是会喜欢开的比较怎么样，显出自己的技术吧。那天是夏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车位，但是前面呢有两三个姐妹在那边在聊天。那我开到那个地方呢，我就很快的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就超过了他们，然后就停在这个停车的位置上面。正是为自己开车的技术很高兴，就出来的时候，那有一个姐妹在那里谈话，哦，蔡老师，原来是你啊，一点都不像。哦，那句话我那个晚上这个聚会都没有想到什么别的，就是想到他那句话。回到家里面也是在神面前真的忏悔悔改，求神饶恕我。在他们的眼光当中蔡老师平常就是很规矩的一个人，应该不会那么看到明明有人站在那个地方还开得那么快就跑进去。我所做的跟我的身份不相合。还记得社青里面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弟兄讲到一个笑话，可能我在某一些场合里面也提过，就讲到在美国一个非常杰出的中国的科学家叫做丁少中Samuel Ting，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拿到物理的诺贝尔奖。这个笑话就讲到他有一次在美国要拿他的驾驶执照，在排队，那排在他前面一个人，我把他稍微修改一点，就是一个美国人，然后那个窗门那个门就问他说，哎，您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John Doe。好，那个人就把他的名字打进去等等等等，最后呢就发给他一个驾驶执照。然后就到了丁少中，那窗门里面的人也是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Sam Ding。 他因为 Samuel Ding Sam Ding。 后来那个人就打进去，就发给他一个驾驶执照。他一看，哎，搞错了，我的名字不叫 John Doe， 我的名字叫 Sam Ting。 他说你告诉我 same thing。The same thing, the same thing, the same thing, 我就打给你 same thing。 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的身份是不是在得救之后我们还是 same thing， 还是不一样？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第二部分上帝要我们注意的在第22节的后一半，我从22节开始来读。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洗，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其实中文的圣经这里翻译的不是那么清楚，如果你看英文的这个 NIV 的话呢，它后面就说 to present you holy in his sight。 换一句话，那句话是一个目的，为什么神把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们，他有一个目的 to present you holy in God's sight。 如果我把它中文重新来排列来翻译的话呢，应该是这样说，为要把你们引到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上帝不只是要我们来到美国，不是来把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他这个目的在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是不是往这个目标来做？还是我们回到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运动员，有一位是足球员，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队的 quarterback， 他的名字我就不讲了。他后来呢就成为这个电台里面的介绍足球的一个人，播音员。他在足球球场上面非常的杰出，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不可以恭维。他结婚一次，结婚两次，到了第二次他跟他第二任的太太要离婚的时候，他就对他太太说，他说 God wants me to be happy, you know， 上帝要我快快乐乐的过我的日子，因为我现在跟你住在一起我不快乐，所以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要我另外找新的女人。有时候我们不经意，我们真的以为说上帝要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快乐，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时候我们不是真正开口这样讲，但是你想一下我们祷告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碰到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工作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求上帝帮助我家里面可以处理得好，我工作可以稳定等等等等，就是要我过一个高高兴兴的日子嘛，是不是这样？这样的祷告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本人出发点是怎么样。上帝的重点不是要我们不只是要我们快乐，他是要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毫无指责。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字来说，就是要我们 perfect， 完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是完全的一样，我们都做不到，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另外一个运动员，他是在 New York Yankee 的棒球队里面的队员，他的名字叫 Bobby Richardson。 他有一次就讲到打球的时候，他很简单的说，我常常生命里面有一个祷告，他说 Dear God, Your will,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nothing else. Amen. 他说上帝，我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就是只是你的旨意，没有更多的，没有更少的，也没有其余的，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nothing else. Amen。 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类似的祷告？上帝，我要的就是你的旨意成就，没有更多，没有更少，也没有别的。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可指责。我们到第三最后的一点， 23节，保罗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如果在第一点我提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就特别讲到保罗用的字是把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这里是个图画，是保罗所用的，我们从一个地方，神把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这里保罗给我们另外一个新的图画，他用了四个字，这四个字表达同样的意思。第一个字，你们要恒心。恒心呢，在英文里面就特别讲到是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要离开。恒心 remain， 留在那个地方。第二个字，他特别提到的根基稳固，就好像这个地方呢，打一个根基进去，让我们不会离开，也可以稳固的住在这个的地方。第三个图画，坚定不移。这个希腊文呢，原来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好像一个人坐在一个位置上面，坐得稳稳的，在一个椅子上面，坚定不移。第四个，保罗说，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不会被别人带把你带走。四个字，四个形容词，都是讲到我们要留在基督里面。约翰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上帝给我们的目标里面做呢？保罗给我们很简单，就留在基督里面，不要我们失去我们对他的盼望，也不会失去对他的信心。我作为一个牧师，常常最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就是看到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弟兄姐妹得到帮助。两天前，我收到一个特别的 email， 就带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简单的讲，在去年五月的时候，礼拜五我还记得，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蔡牧师，我是某某某某人。”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你。她才来，她跟她的丈夫来了可能一两次，然后也曾经要我为他们证婚等等等等。后来她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我说请说。她说电话里面讲不方便，我可不可以找个机会来看你？我说好，要不要礼拜二？平常我周末准备讲道等等，我都不来教会。她说礼拜二太晚了。我说什么时候？说明天。我说明天礼拜六，我平常不除了开会我不回到教会来。他说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我说好，明天。果然礼拜六他们两夫妇还带着这个女的那个弟弟就过来找我。原来呢，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碰到弟弟有一件事情需要牧师特别来帮忙。弟弟在这边念书念得非常非常杰出，非常好，在一个学校念 MBA， 快要读完了。但是呢，在之前他有一次的考试是 take home， 他因为要帮助某一个同学，结果呢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其实呢，他出发点，如果我相信他的话的话用心是好的，其实他也没有作弊，但是从学校的眼光就觉得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呢是明明在作弊。学校查到之后就把他的学业终止。然后呢，本来他已经申请了暑假要到某一个公司里面做 internship， 学校就出面就说他不适合在这个学校在这个公司里面做 intern。 所以如果他学校里面不能够留下来，他也不能够有工作， 他就一定要回到中国那个地方，所以姐姐为他急得不得了，就特别来找我。当然我也不能够为他多做什么事情，他们本人也找了一个律师来帮助他们处理。可是呢，我在想这个姐姐把他带来，这个姐姐对教会也有一些接触的，他也大概相信祷告是有功用，所以呢把这个弟弟带过来之后，那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可以为你做的，我就为你祷告。祷告之后他们就回去，过了几天听到他们的消息，竟然学校网开一面，就不跟这个公司来讲什么话，然后这个男孩子呢就跑到那个外州的一个公司，就在里面工作。过了差不多七八个月我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就想大概好像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的人九个都不回来，对不对？但是前天我就收到他的一个 email， 他的 email 我非常的感动，他是这样说：我现在仍然在某一个地方附近工作，最近我工作的签证终于顺利办下来了，虽然由于政府部门人手不够的原因拖了很长的时间，我仍然感到非常的幸运。我很感谢你代表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带来关心和帮助。他工作不单只有，而且现在拿到美国的工作证，他可以留下来，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再下一段他说，在这里半年的时间里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由于学业的意外中断，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的。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我都会留在办公室里面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做完，并且自学还没有完成的课程。半年下来我已经能够比较熟练的完成老板交代的工作。去年底我还得到老板肯定的评价，并增加了我的收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他努力的工作，而且不断的学习，日以继夜的来做。第三段，最近我开始觉得我不能永远躲在办公室里面，既然您代表上帝给我带来关心和帮助，我就应该走出去把上帝的关心和帮助传递给更多的人。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多岁会这样想，非常不简单。他再讲下去，另外我自己也应该多学习和了解这种的信仰。他只是从他姐姐，可能从跟我接触的一次两次，稍微知道关于上帝的事，他现在明明上帝赐福给他，他就觉得他需要多了解。我也应该自己多学习了解这种信仰，提高自己道德的修养。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朋友，只认识公司里面几个同事，不知道您是否可以给我介绍在这边的华人教会，以后有机会进一步来提高自己。我收到之后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个地方的教会我有时候会去，也认识那边的弟兄姐妹，我就马上的回他一个 email， 把两个弟兄姐妹的电话名字都告诉他，同时后得到他的批准，就把他的电话名字也告诉那边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在教会里面在聚会。我也希望有一天他会清楚地认识主，不单只是提高他自己的道德，不单只是要帮助别人，因为这些靠着自己都是有限，愿意他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上帝给他能力，给他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 来做。我想到他，就想到好像新约里面这个哥尼流一样，他有心要帮助别人。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差派彼得来带领哥尼流来信主。今天我们已经接受了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为上帝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像保罗所说，上帝把主耶稣提到那么高的地位，是要 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有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凡事居首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那么宝贵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做不了，我们就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愿意我们凡事让基督来居首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